为你打开，
对脑杠头台，
糊涂很明白，
抬杠长能耐，
过去和现在，
保驾护航去未来，
多一份色彩就多一天开怀，
欢迎你打开
对脑杠头台，
这儿没有八仙一样得过海，吐槽用真诚分享留言台，
这就对了，
对脑杠头台。
瑞脑杠头台又开始了，瑞脑杠头台，
大家好，
全是好买卖啊！我是叶谦，
大家好，我是残缺的完美，
一张博。
好，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？
聊聊电影吧，
聊聊电影吧。
我这好久没看过电影，我就不进电影院。
你出去吧，
千万不行，最近真得去电影院看电影。最近我们中国大陆上了好电影了。
哟，上了，对对对，这个票房也大作，这部电影也是不错，
没少卖、
啊，
卖了得有好几亿了，这个电影票房
啊，对对对，而且是比较弘扬主旋律的一个，
对，叫什么来着？电影
叫
《绝技》
叫什么？
好主旋律、
啊，咱俩说的是，咱俩说的不是一档子事儿啊，你说的这是什么电影啊？
绝技导演是一个伟岸的大高个
啊，是
跳起来狠狠的打了姚明膝盖一拳吧。
天
哪，
你
郭敬明啊，
说点真伟岸的吧，说点真伟岸。
哎呀呀呀，您这叫什么？您这电影您看了？
我郭敬明的电影，我跟你说，我一部我都没看过。
那你
我都知道是烂片，但是人家挣钱好，我觉得这个本事。
而且人家的粉丝不亚于某社的那些粉丝啊，
比那得多
啊，
毕竟认字的为多，识字的居广嘛。
啊，你这人家这个。人家这很有市场啊，甭管人拍成什么样，有人看呀、
啊，这就本事啊、所以就是好片啊。虽然我没看过啊，但是
咱
就是
咱说点
大好片
啊，大好这是好。
我最最看不，我最最羡慕的就是能拍出这种电影来、
啊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
就看不惯，
还有这种票房，
对，
甭管演成什么样都有人看。哎，咱说点，咱说点咱们正经演么前儿。那个主旋律的票房又非常好的，对大家口口相传口碑非常不错的一部片子吧，
啊，绝技啊，
那个谍影重重五，
你们就不能说是湄公河呀，
哦，
湄
公河行动吧，这部电影叫
这个确实听说确实值得去当，
不去太乱，说湄公河那边都是贩毒的
啊，别去当地
啊，
你去电影院啊，值得
去电影院
啊，值得去电影院当大片一样的看一下。
这部片子应该说是开创了，按他们现在好多说法，说是开创了大陆警匪戏的先河，说是一部特别好的。
不是警匪戏的先河，我觉得中央六组也算吧。便衣警察
啊，那是追剧。
便衣警察嘛，
你得把脖子给缩回去。
一集一集追，谁受得了？我这个
我说的是电影，
哎，一个半小时看一个
405红，
你一看您就没看过俩小时
啊。我肯定是做
不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警匪电影，我觉得就是《羊城暗哨》啊，《405谋杀》《蓝色图纸》啊，这都不错。
好，
黑三角，林园演那个，
不是蓝瘦香菇吗？
啊，蓝
瘦
香菇是什么玩意儿？
蓝瘦香菇
啊，
香菇
啊，就是湄公河，对，
湄公河，对，湄公河当然值得去里边当大片一样的看，因为里边场景是必须。用电影的那种宽银幕来看，
确实不错啊。说句心里话，湄公河我看，
我
还是正经买票看的。
我也是买票看的。
对，
确实不买票人不让进。
确实好，就是说一句这个，不怕得罪人的话，中国的这种主旋律电影拍到这个
啊，对，了不地了。
对，不，他如果按照这个客观来评价的话，他已经赶上十年前的美国大片了。
嗨，
确实是，确实是。
关键其他片子还没赶上，
这是赶上了，是没
赶
上。赶
上了十年前的美国大片，我很客观。为什么说很客观？就是说我们之前拍的主旋律是硬性的洗脑，
嗯，
但是现在这个拍出来的都是有血有肉的，并不是高大全。
对对对对对，
对吧？我们过去的英雄完全都是高大全，王新刚那样的都是同志们。
你是说这个
大市场啊？你们想想，都是这样的扑克，只有这种人才能演高大全的形象。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湄公河里边的。男一号、男二号都是什么样的人？
嗯，
有血有肉，有自己感情。
彭于晏，您想想，彭于晏长成那样都能演英雄啊！
英雄不分
他长
啥
样，
什么样、
啊，长多精肉。而且我觉得彭于晏这个演员非常不错，真的，他挺励志的这么一个演员。你看，包括他对自己演员的，他对自己的要求， 各个方面是个好演员。
有什么要求啊？
没看过这电影啊，
真
的
真的，
我得好好去补一课。
对，真应该补一课，真的，我不介意二刷一次啊。谦哥，你什么时候看的时候给我也买张票。
叫你这意思，他是特技后期做都很好是吗？
我
因为战争场面吧，
我认为他这个。
哎，你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对。我一直不觉得这个片儿应该归作为警匪片儿，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说是一个战争片儿。
不管是战争片儿还是警匪片儿，
我觉得战争
电影好看在哪儿？
我
他把大量的资金花在了后期制作上，而不是请一些有名的演员。
对，
嗯，
良心制作就是我看的是电影制作，我并不是看一些青春偶像的脸，
嗯，
对吧？如果要看脸的话，我肯定看那个绝技去了，那全是脸。那个是不是那些演员啊长得那都是好家伙，
有脸的
啊，真是有脸了，都给脸了，都真是给他们脸了拍这种电影。但是湄公河确实就是改变了我对国产主旋律电影的看法。
对对对，而且你刚才你一开场的那种叙事的方法就跟新闻联播似的，你并不觉得烦。但是当
我不烦，我看新闻联播我也不烦。
你当但是你到后期他拔高那个稍微有点牙碜嘛，但是咱也能接受。
没有没有，
最后他拔高确实有点脱节显得。
你说电影
最将到最后的时候，到最后的时候拔高的那块就是
歌功颂德是吧？
对，歌功颂德那块，包括后来，包括现在，我看现在网上对这个的评论特别特别多，对这部片子，
啊，
基本上现在这是主流媒体的热门的，一般都没，肯定在各个媒体上都没排出前三。对《湄公河行动》这部电影，
确实好，
确实不错，
评分也非常高，
评分很高，这就算很高的一部国产影片。
制作是良心制作，演员是用心去演，
嗯，
对吧？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资料，应该也跟当时这个真实的案件也差不多吧。
而且当时我觉得这个挺不容易的，就是咱们借了一个这么一个时代背景去拍这部电影，借了这么一个，而且这是很容易让大家去吸引眼球的一个事件。
这是真实案例，真实事件。
对，湄公河。
而且这个电影的这种
原来叫《湄公河惨案》嘛。
这个电影的这个就拍摄出来的带给人们的震撼，其实不亚于之前的那部电影叫《解救吴先生》。
哦，对对对。
也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，也很紧张。
解救吴先生跟湄公河应该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电影，虽然都是，
警匪。
这我觉得。
那肯定不一样，一个是缉毒，一个是那个绑架。
而且是解救吴先生显得就是比较小了，比较小
格局
各个方面都比较
小。那是真是警匪，
湄公河那个那是警匪。我觉得湄公河这应该算战争片吧。你要说是一个涉毒这么大事，你要说警匪，我觉得你给警察的这种匪徒俩人他们太大的压力了。匪徒得那样，警察得那样，好，这绝对是战争片啊。
不是，但是
警匪太多了。
真实的这个案件里的，就是说那个主人公叫诺康。
嗨，主人公像话吗？反面一
号
吧，
反一号
主人公。
诺刚确实是一个这个臭名昭著的一个毒枭吧？
那是匪。
你为什么说是臭名昭著一个毒枭？是用一个问句啊，是一个一般疑问句？因为你说明你心里并没有底啊。
应该是肯定，因为我跟他不熟，我没跟他聊过天，我也
没交情
啊，没交情啊。
我觉得不是，我不是跟您抬杠，我认为他是个毒枭。但是他臭名昭著说不上，只是电影需要
他臭名昭著，
需要他臭名昭著。
那实际上他还是有口皆碑。
我有口皆碑谈不上吧，因为我、
啊、
我比较关注过一个这个事件，我跟很多人聊过天，可能第一是中国人，就是当然他们的这是一个，
我一般都跟中国人聊天，因为我外语不行啊。
后来我还跟缅方的人探讨过这个。
就是穿
棉
裤的那
嗨，缅甸的，
他们说你都听懂了。
缅甸当时给我们还原了一下，当时咱们几抓诺康，包括咱们现在好多人翻这个当时的一个事件，还原这个真实。但是这个跟这个电影多少有些出入吧。但是电影需要这么演，这没办法，这是因为毕竟是一个电影的手法嘛，艺术的加工嘛，这没有办法。但是诺康为什么当时咱们抓了几回没抓着啊？而且你看见好多党，就是说实际的就报道里头都说是因为当地的老百姓给他藏起来了。
他有声望的呀，
他在地方非常有声望。而且甚至说这件屠杀中国渔民这件事儿，中国老百姓的这件事儿，他并不知道的，只是这个案子他们那种因为是落后生产力吧，就是有点丛林法则了。他们这边的， 按黑社会说吧，这个地盘是他的，他需要出现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他是手下办完这件事儿，他最后也是知道的，他是知道的知情者，他在那边公买公卖，这是缅方跟我说的。说而且你看当时为什么就是中方这么去抓他，当地的人这么维护他，老百姓在老百姓就是老百姓里头非常口碑非常好，有威望。他等于就是说我所管辖这边人能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哎呦，
没办法，贩毒是他们的生存之道。
那这个缅甸政府得刺到什么地步啊？需要靠一个毒枭来维护一方的治安
啊？咱不说缅甸政府啊，因为他们这是
没事说也没关系，我跟缅甸政府也没交情啊。
他们
昂山素季什么的我根本就不熟。
嗨，你知道的挺明白
啊。
他这个缅甸啊，有一部分是北边是归共产党
啊，缅北，
嗯，对
对，
缅共跟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咱们当年民国时候的军阀割据，他们的军队
再远一点吧，就是我觉得缅共啊、缅北啊，就这种地方，应该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人占个地盘，
差不多，
对吧？
因为什么呀？你看咱们这种先进的国家，比如说咱们中国，军队是归国家的，对吧？
那必须的，
军队归国家，
必须的，
他们军队归地方。
地方军阀，
对，
啊，
我就是问那个缅甸
归各个藩王来统治，
这不叫藩王，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状态，
那就跟藩王差不多，就跟那个
他们，我问他们，
燕王扫北，
我说听说你们那个缅甸那边金三角一带特别混乱，说这个贩毒的都有自己的军队是吗？他们说嗨，其实你也没完全说对，我们这是军队都贩毒，因为军队得负责地方财政，不像咱们是。
是
地方财政拨款给军队，不就是国家拨款给军队，
对，
是因为国家拥有的这个军队，对吧？他们是地方军队跟地方是在一个，就跟原来那叫军阀割据，包括那会儿春秋战国那会儿是自负，那他们怎么办？贩毒，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不贩毒，他们吃不上饭了。
这么好的自然条件可以种茶呀，
嗨，种茶多少钱呀？
不够那点
儿。所以金三角一带本来就是啊，确实不便宜。
普洱一饼
啊，现在他们也是在种，但是金三角一带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毒品的一个
可卡因茶。
哎，这个拦您一句、
啊，
可卡因不是在金三角，金三角主要是海洛因。
哦，海洛因茶。
主要是海洛因。
海茶。
啊。然后可卡因是在南美了，就
哦，对，
所以他们金三角这块就靠毒品，嗨，就是因为咱们还原这段历史，
是是是，您是查过资料的，
对，是查过资料的，所以他那边
特意来给您
抬杠啊，
也就是说我没看过电影，但是我基本上
听
明白了，听明白这事儿了，这个
电影，我说这事儿就跟电影没关系，
首先这个杜康啊，
杜康
像是个大酒枭，
对
吧？私造私贩，这个在湄公河上私造
贩酒，
对，
贩私酒的
杜康像话吗？
叫什么来着？
诺康
还
杜康，
这个大毒枭，他并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毒枭，他是一大，确实是大毒枭，而且很有声望，
当地的
基本上估计是富可敌国。
所以刚才这个残缺的完美说的就是电影的背景，
对，背景是没有
可以化为音一笔带过，但是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您的文字功底应该还不错吧？
嗯，不认识，
表述的很好。
然后
不想拜个师吗？
你等会儿
拼书什么的。
然后这个湄公河惨案呢，是因为袭击了咱们过往的中国的
渔船
老百姓遭殃了，
对，
咱们的这个
13名中国
人
民
被杀害了，
对
啊，那
所以这
就
封建迷信啊，他们就说13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，
又扯，
怎么又回来了？
不是，那是上期的事啊，这一期是说这个诺康他。手底下也好，是他自己管辖也好，
所以
没事了。
所以我觉得这诺康就他妈挺不是东西的。你想，米康都不值钱，这诺康他能值几毛钱？
对，杜康还能造酒呢。
对呀、
啊，刘玲还醉了。
对，
那么反正他得出来，他为什么要让他的手下杀害咱们？
或者说他为什么
他没让他的手下杀害咱们？
但是他容忍了，他
总有
原因。
他知道这是黑社会的，这叫社团的行为，就是说。你咱们哥仨是一块儿，你办点什么错事儿，我们能给你推出去，我们只能默认帮你把这撒谎圆谎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那没办法，他们这个那就是你犯了一个错之后把你推出去之后，那咱们社团就完了，对不对？
谁给你攒的？你才是社团的、啊。
可是他滥
道理我明白了，
滥杀了
中国的百姓，
中国百姓
那肯定是不对的呀。
惹了，当然惹了中国众怒。
对，所以就湄公河事件。 湄公河行动。
所以我们这次这个电影拍的实际上就是
爱国主义
事件发生以后的行动。
对对，到这个，但是这个事件他这个起因这个事件也没有错，就是当时他们栽赃咱们，杀完咱人之后
还
不咱们还
诬赖说
对对诬陷
十三个渔民在贩毒。
对
然后呢还扔了一些所谓90万颗摇头丸。
哇啊，这是电影的说法。
对，
实际上
89万5，
实际上
差不了几个钱了，
以新闻报道为准吧。然后总之咱们是要把这个案子破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咱们是需要说是四国联手吧，咱们但是咱们肯定以咱们中国为主，也是咱们中国强大了，真的
不是必须是这样的，就是要还这个中国渔民
清白
、
这个说法，
政府要作为、
嗯、
对吧，不能就是说老觉得哎你政府怎么不作为，这我们一定要作为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搞一次这样的联合执法、
嗯、而且也从到而且到现在这个地方咱们依然在，
就是
湄公河的安全，对
执法权
依然在
由我们来主要做负责。
是是是，所以咱
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区强大，
对，也是因为咱们中国强大，所以咱们现在挺着胸脯，可以说中国现在强大。
我们要对周边的安全负责呀、
啊。对，咱们要
对，
都是像美国啊，
不是怎么能像美国呢？我们的手没有伸那么远啊，我们没有到墨西哥湾去怎么样？我们没有到这个加勒比海去执法呀、啊
嗯？
我们周家门口难道不应该干净点吗？
是是是是，
也就是说。把毒枭的水运主动脉给掌握了，
不，谈不上他们水运的主动脉，谈不上
湄公河，
谈不上，人家现在陆路也能走。
嗨，我这不说的水路，
人家也可以坐飞机
啊、
嗯、
啊，可以，
那不是没
那就是说，那当然这是一个好现象了，
当然是好现象，
就仿佛
咱们现在
仿佛这个就跟上次我说，地球都是一个村了，
嗯、
对吧？就是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大社区，那我们都是住在这个社区里的这个居民。对吧，比如你在这儿啊，你住三单元我住四单元，那我比较强大，我的闲工夫比较多，我可以顺便搞一搞楼道里的卫生，我觉得这无可厚非、啊、
对，
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，就是一个家委会主任的这么一个角色。
从这部片子看，包括这个事件都是扬我国威的一件事儿，真的中国的真的
很强大，本来就是扬我国威、
嗯、
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儿，
咱们没有做错，
我们还为其他三国这个治安付出了我们这个，
对，
我们自己的、这个、
还帮助了泰国，惩治了他们的腐败。
对啊，还有缅共嘛，
嗯，
还有
老挝，就算少
了老挝，这一定要把这个贼的老挝给做了、
哎、
啊，非常好，我觉得这个电影我推荐大家一定去看，
而且
我没有收这电影制作方一分钱，就是
自来水，这个这绝对是应该去。
那最后是把这人生擒了还是把打死了？
生擒必须得生擒，
我不怕剧透啊。那个生擒、
啊、
还得拿
过，不用剧透，这不存在
剧
透，这件事儿、这事儿就在这儿摆着呢、
啊、我不知道电影怎么拍的、
啊、
但是他
电影也
得
这么拍，
还得给抓回到
引渡回中国吧，
国内来是吧、
嗯、我们要把他绳之以法呀、啊，当时打死了就算执行私刑了。
对，而且当时那个你要给他打死的话，这个十三名中国船员的清白你是洗不清的呀。
嗯，
死无对证了
，当时所以抓他费劲，就是必须得抓活的，不是给打死就完，不像抓拉登，不是这么个抓法，你必须给抓活的回来。
缅方对这个什么态度？
缅方没事，
是不是？
缅方没事，泰方够呛，泰方因为
这
是抓了好几个人呢。
因为这个，
当时泰方
是泰国人吧？
哟，他是哪的人？
电影里说那是双重国籍，缅和泰都有身份，老挝算他玩票。
玩票国际了、
啊、而且那个地方真的像电影里拍的似的，就是一个三国托管嘛，
对，金三角地带嘛，金三角地区就是这样，
就所谓的三方托管，我认为就是三方谁不管、啊、
肯定不重视，肯定不重视，
对吧、啊、你比如说就像是朝阳跟海淀的交界啊，那肯定就是朝阳也不管海淀，管
同时这个禁毒，
朝阳跟海淀能交界吗？
朝阳跟海淀交界啊，朝阳海淀北边有交易，有一大片交易
啊，朝海峰这仨地儿应该都有一个交易，
都有交易啊，地儿
那就是这个地儿应该是最乱的，因为朝海峰都不管，
那就不会不管的，
全管，
都是北京的地儿，什么不管的呀，
会不会让昌平警方来介入一下，
闲的他昌平警方已经焦头烂额了，咱还说湄公河吧、
啊、老太窝
这个包括咱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时代背景，包括之前之后的事儿，那个在中间最热闹的环节，
一年
最热闹的张幕跟那个张姐就是电影里展现的那段，
就是出完这事儿之后，又是怎么侦破什么的，
就是成立了这个四国联合执法的这个一个行动组。
对对对，当时你看，当时有一个镜头，就是这个陈宝国演的这公安部部长，四个人这么拉着手，当时实际情况也是这几位是吧？
也是陈宝国过去拉的。
啊，那就不让他去了。当时应该是现在的孟建柱部长，
孟部长
几位一块儿联系，我看的就是评论上说啊，陈宝国的原型就是孟部长，然后那叫什么高什么那个队长，
孙
春
吧，就是他演的那个高什
么来着，
高军
啊，不就是那谁张涵予演那个角色，
高队
那个角色，
云南什么缉毒组织那个，
反正都从现实，不是都从现实中找着这相应的人了，这就胡说八道，真的
是艺术加工出来的。
我觉得是艺术加工，当时不会
撇什么嘴，
我觉得不会是这种，这当时高刚队长，就是那个张涵予演那个，
后来去东北了，
嗨，
四爷在那干，
高刚，他这个就是也是绝对是艺术加工，包括那个卧底什么的，我觉得我感觉啊，你这个太神乎其神了，有点像谍影重重了。这
个
真的，
北京的一个警察去那儿卧底，然后说一嘴台湾话，肯定是有加工啊。
啊，不，没人没说是北京，人说大陆
，
人说大陆，
那也不能说台湾话
啊。啊，对，福建去
的。艺术加工，这都是艺术加工的成分。但是这个事情，包括这个片子演的确实挺精彩、挺热闹的，只是把这个有点演的像有点像。谍影重重，要是像间谍片儿的这个，
就当时真正的这个案件破获，从发生到破获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？
哎呦，持续到第二年的五月份吧，
一年，
不到一年，可能都没有一年。关键还好多搜集证据的嘛，挺麻烦的，在当地，我也是看的那个影像资料，这些日子，这个通过这个电影，大家可以发现好多链接，就是有当年的新闻。还有当年的好多报道，包括现在人家回看的这些报道，这都挺好的，各种报道。但是最乐的报道就是对英雄的宣传，每一个英雄身后一定有一个即将死去的妈妈，你可以看啊，真的，
啊，
这是吧？这些都对英雄的宣传嘛。
那侦破是不是特别困难？受当地保护了，
你都得秘密侦破呀。
哎呀，我
那锁定目标肯定是大目标，就特别
明确
吧。
对，需要去抓的，
那就是要搜集证据，
搜集证据还中国这个船员的清白。
那就是说，其实人抓了以后，我们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，
对，
一直在跟进，
一直在跟进。我中国这个案子，中国这个事儿办得挺漂亮的。
那到底我们去抓这个诺康的时候，有没有直升飞机参与这事儿？
有，那这个不肯定得有，肯定得有。我觉得这个就无从考证。这个，但从电影里看，反正真热闹，而且都
直升飞机，还有条狗啊。
啊，这狗更厉害了，这狗还能把它地雷都给趟了。
对啊，对啊。
而且那狗，你别看厉害，能把地雷趟了吧？那么点一小狗，那么一个这个高队，一个人一个狗，就这机枪扫射，根本扫不着人，把狗打死了。
也有
这么厉
害，那人那山的狗
啊，这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厉害的时候真能趟东西，不行的时候真能让人挨枪。
到这儿，这么
演到这儿了。然后还有好多人说，这个当时为什么给这个狗？我看这两天网上
立碑
，但是那么多缉毒英雄不给立碑，
确实立不了碑。
嗯，我听听您说为什么？
我觉得这是对英雄和他家人的一种保护。
对，是怎么回事？
对吧？我觉得这个。毒贩子，咱们就也是
丧心病
狂，
特别是在
那，既然你不让我吃饭，然后你他们这价值观已经变了，就是我觉得我贩毒是为了挣钱，是为了发财。
对，
你拦着我发财
是为了生活，
对，
为了生活。他们
对，你不让我活，我也不让你活。虽然你死了，但是我通过你的种种迹象，比如说你真立了一个碑，肯定会有家人来扫墓，那我就跟着他直接就灭口呗。对吧？
这还有什么口可灭？
就
是报复，
就是
报复，
对，
报复
性灭口。
所以就是说，我们
也就挫骨扬灰。
无数个无名英雄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静生活。
对，不是没有黑暗，只是黑暗被这些英雄挡在了身后。
同时，我还要说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能做到独立思考的现代人，如果大家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话，我们如果看完了这部电影，你怎么能去原谅那些吸毒的明星啊？
对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
我不管你是抽了大麻，你是吸食了可卡因，然后
你
出来哭一次，然后就能抹杀了这些事。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些毒品都已经牺牲了，而且连碑都立不了。
对，
连带效应 追追查起来是很罪恶的。
对啊，而且更有甚者，你一个唱民歌的人，你还吸两回，是吧？叫什么来着？尹笑不是尹笑声，
尹笑声，
尹笑声不舍得吸毒，叫尹
尹某戴眼镜儿的。
银宝戴叫吧，
银宝戴眼镜的，咱就甭说叫尹相杰这事儿了
啊。对，对，就是他，你好意思吸两回毒？
很多很多这，
对吧？
你说很多人说是啊，
台湾的
那事儿给一次机会什么的，那可是这个他是在这个吸毒这个链条里的其中一
个
人，
这
个
是属于就是上升到没有买卖，肯定就没有之前的杀戮。
对，
对，
而且前两天我看就因为湄公河，我看网上说。某学校的，咱就不说哪个学校了，某学校的缉毒专业，毕业后十年全班人都牺牲了，多么恐怖，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！
学这干嘛？
但总会有人需要干的，总会有人需要跟这些恶势力做斗争，总会有人需要把这些黑暗挡在身后，然后让大家看到的是光明。哎，就说接着说这个电影吧，这个电影。
现在这人判了，死了，应该是枪
判，肯定判了。后来就，
但是还在押审中，是吧？
死了吧？我还这不这后来对这个人，
你对一个国际的一种犯罪分子在国内实行，这个是不是仍然有困难？
那没有什么困难的。
我们这样，我们
已经判死刑了，这判死刑了，
肯定是罪大恶极了。因为就是在他
一二年年底
就已经处理刑了啊，因为他的目的是他必须要占领这条河，对不对？这个地区
就想当老大呗，就当个铜锣湾扛把子。
哦，说错了，一二年年底他是被判处的死刑，真正执行的是在2013年3月1号，
嗯，
执行的这个死刑，因为当时啊，咱们怎么说，嗨，也不是作。他这个是需要他去承担的，需要承担。
他当然要
付出代价，
因为他是毕竟在一个怎么说呀，毕竟是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嘛。
对，而且他是为了占这条道啊，他为了占这条河道，这整个这个地区他不允许有外面的人，或者他想干什么是什么，他成王道了，那他以后还杀你怎么办呀？
红星的地盘是不能让
他以后还杀，动不动他杀出甜头来，他以后还杀，
而且
他谁都别想从他那儿走了。
在电影里，
对对对，
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说这个电影里的这个人，而且还勾结着这个太方的军政府。
对，太方比较腐败那一段，
对吧？就是勾结着太方的军政府，等于是他们联手做的这个局，然后来想，就像强哥刚才说的，来霸占这条河的控制权。
是泰国，
而且就为的是挣钱啊，为的是利益。
泰国在军队这方面的这个倾向性、管理性是极其凶险的。我觉得一时一变，他们老是动不动就是一个选举，一个什么这个皇室的一个变革，他们就要有军变的危险，有政变的危险，就是经常是这样。所以，哎呦，这就泰铢就算是降了，就因为政变降了，也那一段时期也没有多少人敢去玩，就是这么一简单的道理。并不是因为黄赌毒，是因为太动荡，动不动就是这军队的那种动荡，他都不知道跟哪头的，谁有钱跟谁，那谁受得了，对吗？谁有那个势力了，他就跟着谁，那就是。
而且看这个电影还给我一个有一个镜头给我的感觉特别深刻，就是说最后这个卧底同志跟这个高岗队长，啊，一起驾着汽车在这个山里头走的时候，然后发现了很多残疾人，就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这种人在摘茶，然后呢就是说了其中说了一句话嘛，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反抗了这个诺康的这种统治，不愿意去种毒品，所以被他们砍断了手脚吧。然后但是现在呢，就是说如果还他们和平的话，他们一定也是靠自己虽然残疾的身体，但是也在努力的生活，在种茶，对吧？通过正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这种生存。我想的特别多，我一看到这个镜头，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地铁文工团。
嗨，
啊，你也缺胳膊少腿，为什么不能去种茶？
这个跳舞给你看呢，
对吧？
他还唱歌给你看。
一场无情的打。
对啊，你看人家都已经被破坏成这样了，我都不跟你同流合污，我都不种毒品。您这个好不容易自个儿把自个儿捯饬那样，就伸手到地铁撂钱去，要不要脸啊？这些人
应该给他们发到湄公河去。
他们大可吸毒啊，
嗨，
那就直接吸毒大队了，那就。
对啊，这很这，反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，我很满意国家在这件事上做的一切。
是是是。
第二，就是不能原谅任何找任何理由去吸毒的人，
嗯，
不管是不是明星还是普通人。
对这件事，
这些人是不值得被原谅的。
这件事大家是平等的。
第三就是你这个地铁里要饭的这个，你还不如去警察去，对不对？
你这都不挨着了。第三个
罪过怎么牵连到这儿？这个
因为毒品，
他选择自己堕落呀，选择自己就像你选择自己喝酒一样的，就是愿意当酒鬼，愿意怎么着的。反正他连带性危害性呢，是吸毒肯定危害成这个德行，酒鬼呢可能危害社会，危害成那个德行，对吧？就是同样的，你要是这么连带性的话，肯定要受责任。责任的那个牵连，但是这些人有自己的选择堕落的权利，那你只能教育他，勒戒他，管好他，或者是就是最后实在不行，不是打屁股的事儿，那可能就得判他。
因为强制戒毒来说，那干脆让他种茶就得了。
不能这电影一演种茶就让所有人都种茶了，好，
对对对对，
都种茶谁喝去呀？
对，你说这对，也应该让他做粽子，
也砍断胳膊腿种去，
对，全送湖里去。
江米小枣
种的这茶叶，这叫大，又宽又香。
演员选的也好，
嗯、
这个
对
吧？对吧？也很，基本上除了彭于晏，
张涵予还算也不错的一个，而且张涵予是很挑片
的，就不算小鲜肉了吧？
张涵予是很挑片子的，
对吧？这里也没有女明星露大腿，穿个泳衣四处晃，对吧？也不用有那种结婚把伴娘扔河里的这种桥段。
也没有什么激情戏，
这就是一和尚戏呀、啊。
对，
然后不去看了，
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这戏
谈不上。尤其有一个女，
好就好在这戏里没有说相声的客串。
但是他那个里头有的小小呲牙的包袱也挺好的，
还有小包袱，
比如说
那去看，
比如说那个彭于晏跟那个说那个，就那个挺后来。腿锯了那个他们的对话，
对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
也挺有意思的。
对，
他这个就是把这些就是基督英雄演活了，
就是人嘛，
对，
毕竟不是神。对，
你就说这次基督行动牺牲了一只狗，还有谁？
肯定有人，
有的是人
啊，这次还损失了呢。
对，有
不止损失这批渔民，就是被害这批渔民，还自己去行动的时候也
那个行动。你看那个还原上事实，当时抓完诺康的时候，有几个抓捕的一个英雄吧，在回来的路上就被这个恐怖分子给打死了。
哟，那么猖狂。那还得办他们呀！
所以在这个湄公河一直由咱们来巡控嘛，因为咱们主要负责，当然四国联手，咱们一直负责。
这里边水可能还是比较深，
我觉得
也出来的报复点还比较多。
我们做就这么做就对了，就是要当一个老大哥嘛，
对
吧？我们要负起责任来，我们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。
对，是蜘蛛侠说的，
他爷蜘蛛侠的叔说的，
麦特曼哈。好吧，那我。
奥特曼，
我跟你们做完这期以后，我决定我到时候去看一场这电影去。
啊，一定要看，
要去看。我，而且我绝不、
那个、如果不着急，
我绝不买盘回家看，我真去那大电影院去。
对对对，一定要亲自买票看。
这样，
同时我建议周二去啊，因为周二半价。
哦，行，全家半价，我带着孩子、带着老婆一起去看。
小朋友还是有点不太适应。
啊、叮叮
对对，他
那
个有一个环境而且当时锯腿的那个没有做处理，
还有这个。
好，我看网上有这个说法，说这个锯腿的那个没有做音效处理，直接那个确实有点血腥，
还有血腥啊！
他是拿那个手锯直接就
对
放出了
放出
这
种
锯骨的
声音，
特别真实。
对，而且包括这个渔民捞上尸体，当然这个是还原的事实啊，
尸体都已经锯人关了
啊。这尸体的很也挺可怕的，
巨人关是一个术语吧，就是已经被炮仗了，
炮发，
尸体已经发绿了，
炮敷弄了，
敷弄了，对，这是一文言、啊，
周润发了，
对，差不多吧，就是这样。这片子还是很震撼的，就是推荐大家一刷完了可以二刷，
好，
就可以看，
值得一看，值得一看，非常不错的片子，而且是爱国的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也都支持一下这种片子这种精神啊。
好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，
可以，今天就到这儿
啊。
好
嘞，
好，
再见，
各位，
拜
拜。
就记着 Q